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好，谢谢。这里神把雅各呢摆在这本圣经的中央，我觉得有神他特别的美意哈。那他摆在圣经的中央，就讲到这本雅各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好，那他把它摆在传道书的后面，我觉得也有神特别的美意，因为传道书讲到这个所罗门王，他呢所罗门王他是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因为他要求智慧来治理国家，治理神所赐的国家。好，那神就赐给他聪明智慧。好，所以他的聪明智慧是超过万人的，好，是最聪明的。我记得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听到韩伟院长讲，他说所罗门呢如果活在现今的这个时代呢，他可以得十几个 PhD。那所以差不多一个年轻人所羡慕所追求的所罗门都得着。好，你想年轻人羡慕什么？很多我在新竹服事的时候，那时候问我们的清大交大的学生，那他们有的自我介绍哈，就是说他们的理想抱负呢，有的说就是要得诺贝尔奖哈，那这个有的就是说要得 PhD 哈，得到一个学位，高学位高学历哈，然后这个是一个年轻人所羡慕的，他可以拼命摆上自己一生，就是要得着这个高学位，得着博士。好，但是等到你在美国你得着博士以后，你就觉得这个根本没有什么哈，常常石头一丢好多个博士都被打到哈。那年轻人还有羡慕什么啊？金钱啊，哈，很多年轻人就是摆上他所有的精力，他整个摆上为他的公司效力，只要股票可以更多给他，哈，那什么就是为着钱，他可以不顾性命。在我们生活这很多的青年人，他们常常都是十一点才回到家，或者十一点才离开公司，哈。那还有呢，年轻人追求的爱情，哈，那还有年轻人追求什么？权力地位，好，这个所罗门全都有，在他身上都有。他有多少的妃嫔，好，那他的财宝、他的财富，还有他国土的疆界之广大，好，他所有年轻人努力追求的，他全都有。所以，如果你现在好，觉得说我只要得着什么我就满意了，我告诉你这句话绝对是错误的。因为所罗门在他的传道书里面讲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最多的就是讲这句话。好，那我们今天还会一直努力的在要赚这个，要得着那个，是因为你还没得着。好，等到得着，就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那雅各这一个女子呢，其实这个女子就是讲到基督徒，哈，旧约里面讲到女子大部分都是预表基督徒，并不是在讲到特别是讲姊妹，是讲基督徒，哈。那这一位基督徒呢，她从一开始她听说哦，神的爱情比酒更美，然后呢他开始起来求主吸引他，神啊你吸引我，愿你吸引我。好，那他这样一开始起来呼求呼求呼求，他这样的追求呢，神就垂听，他说王带我进了内室，他就开始进入内室，一个进入内在的生活，内室里的生活。好，那进入一个内室里的生活呢，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开始什么，他说我们因着你，因着你而欢喜快乐，因啊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内在生活最重要的就是他开始进入里面对王的注视，好，就是他开始他的生活里面，他的生命当中只有一个观众，就是这位王，这位神。好， 而且是一个里面的眼睛被点亮。那所罗门呢，你看所有外面人所羡慕所要的他都得着了，但是最后呢神跟他讲哈，这个不可多立妃嫔，他还是立了许多的妃嫔。好，神说不可买埃及的马匹，好，他就去，他还是买了埃及的马匹。好，也就是说，一个人你得着外面所有的祝福，好，甚至是属灵方面的祝福，因为他跟神要求智慧，神很高兴。好，所以他的祷告也蒙神垂听。好，那就说他有这么多的祝福，好，无论是物质上的、外面的，还有这个属灵的产业，好，那他从他父亲好所得着的，他向神所求的，他都得着了，但是呢，他不认识这一位王。他没有去敬畏这位王，所以当他老年的时候，他真的觉得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他劝勉别人，总意就是劝勉人要敬畏神。那这位雅各的这一个基督徒呢，他开始进入内室以后，你会发现他的生命何等的丰富。好，他这个生命的丰富是从怎么样开始？从认识王的爱情开始。也就是他找到了这一位王对他的爱情，他就生命一直的丰富起来，丰富起来。所以我们讲到内在生命的建造，第一个要建造的就是认识王对我的爱，认识神对我的爱，而我在他的爱里面有根有基的建造这个生命，活在他的爱中，对他的爱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好，那所以到后来他的生命是变得那么丰富。好，他在仇敌的面前，神说你看我这个基督徒，他是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就像一支军队一样那么威武。好，那还有呢，他为什么会那么在仇敌面前那么威武？因为他在王的面前他的祷告是大有权柄的。刚开始是他在追求神，他在追求神，神啊愿你吸引我。然后呢他怎么样不顺服了，马上神就向他掩面，然后他就起来寻找神。就是刚开始你会发现他一直在寻找神，在追求神，但后来接下来以后你就发现神在追求他。好，神在追求他，然后呢，神就是觉得他是个女子哈，他说这样子的满足神的心，神的王的心因着他而被抓住了。好，那因着他的眼睛一看王的心整个就惊乱了。哈，就是他的一举一动都那样的牵动神的心，都牵动。刚开始是神那样抓住他的心，那他这样子开始追求，到后来就变成他整个在吸引诸神。好，也就是说他跟神那样的合而为一，然后到一个地步呢，他可以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往田间去。好，就是神的心，神所在乎的是他所在乎的，神所可想的是他所可想的，神的负担是他的负担。好，就那样的完完全全合而为一。那一直到最后呢，在第八章的时候，这个女子呢，她的生命是丰富到那样一个地步，她说你要拿财宝给我吗？你要拿名声地位权柄能力给我吗？这都在神的爱情里面，这都被藐视，就说这都不是我羡慕的，这都不是我羡慕的，这个在神对我的爱情，我在他的爱情里已经全然满足了，所以你要用这些来收买我的心吗？门都没有。哼，就说这个实在是算不得什么，这个就跟像保罗一样说，我因着基督呢，我就看万事如同粪土一样。他不是只是哎呦主啊， 帮助我能够丢下这个人啊，不是，他说这个是粪土，跟基督比起来这是粪土。所以一个王保罗也是这样，他也是过一个内在的生活，他过一个内在生活，从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一遇见神，第一个神就先让他的外面的眼睛瞎掉，外面的眼睛瞎，当他里面一看见神，他外面的眼睛就瞎掉，然后他里面的眼睛就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好，所以内在生命的建造，好，是跟我们外面的被什么吸引住是需要断掉的。这位雅各的女子呢，她就是说王带我进了内室。我觉得进入内室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点，就是我开始发现在我里面的这一位，他真的是我的当家的，他是来做王的，而且我真实的尊他为王，我才有办法在内室里的生活，在这个生命的建造上开始一直往前去。那我从被圣灵充满，我记得我参加关渡基督书院一个夏令会啊，夏令会呢那一次被圣灵充满，回到家，好，那回到家以后我就想，哎呀，我已经有五六天报纸没有看，好，我开始要看报纸，好，因为我那时候习惯看连载小说，好，那然后就拿了五六天的报纸开始要看，我一开始看到里面就一个镜子。一个镜子，我就把包子关起来就放着，隔天呢还是忘掉了，又再拿起来要看，里面要镜子，我又关起来又放着，好，这样就说一个习惯的动作，要看成根完以后，灵修完了以后，就要看看那个报纸，然后连载小说，然后这样每一天神就这样一个镜子，这样连续好几天以后，我看那个连载小说的那个习惯就被断掉了，就戒掉了。那这位王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热情，他不要我花时间在那个虚幻的那个连载小说，那是假的东西，他要我来追求这位王，这位真实的，只有这一位是真实的。好，那时候没有人教我说什么不能看报纸，事实上是可以看报纸，我现在偶尔还是会翻一下国际大事，而且我越在这个幕后的日子，我本来对那个国际大事是很没兴趣的，好，然后记得我们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时事测验，我就开始一直背，行政院院长是什么名字啊，什么是什么名字，这样，好，大概女生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可是我现在因着跟这位王的联合，因为王他带我进入内室是做什么？一方面要来享受他的爱，来更多的认识他；一方面他要我跟他一同来执掌王权。所以我现在对于全世界发生的大事我都非常有兴趣，这是神彻底的改变我的性格，我的兴趣。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都跟神的国有关系。好，那所以王带我进了内室，那我觉得进入内室呢，就是开始更多的注视王，而且让他掌权。在差不多四月五月的时候，那个 SARS 很严重，那我们是七月第一个礼拜有夏令会，好，所以呢有一些同工就跟我讲，他说江姐，那个现在 SARS 这么厉害，那我们特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措施呢？我说那你觉得呢？他说我们要做很多的措施，那我就说好，那我们就召开会议，好，就把所有的同工都召集来，好，包括逐日学的校长，好，老师全都召集来，所有同工集思广益， 好，然后就问大家说，那个现在 SARS 这么严重，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特会，我们夏令会要怎么样来有这些措施哈？因为这个我们的夏令会，我们教会虽然只有600多人哈，但是我们的夏令会有1800个人。1800-2000个人这样，世界各地来的。那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就告诉我说，那个孕妇啊，你万一被传染到很危险啊，哈。那所以呢，就说好，那这样呢，所有从这个台湾啊、北京、香港来的呢，好，都要他们先住旅馆隔离10天，哈，然后才可以来参加夏令会，好，然后呢，夏令会呢，每一个人都要这个要进场要量体温要戴口罩，哈，这样。那后来就有人又提到说，哎，那他虽然不是从这个亚洲来的，他是从这个东岸来的，可是呢，很可能他才刚从亚洲回到东岸，哈、哦，那怎么办？哈、哦，那我们说，哦，那这样子呢，也要隔离。那另外又有人说，那他虽然没有回到亚洲，可是呢，他有亲人从亚洲来住在他家，那怎么办？好，然后又有人说，那虽然他没有亲人来住，可是呢，他有同事家里有亲人来住过，那怎么办？哇，越讲越多，我们就叫秘书记下来，哦，每一点都记下来，越讲就越多，越讲就越可怕，好，那个要防范的就越来越规定越严，这样哈，啊，然后等到，而且真的是防不胜防。然后那一天礼拜天中午开完会以后，晚上呢，有一位同工就跟我讲说，江姐，那个七月哈、哦，那个现在5、6月还正严重，为什么我们不稍微延期一下呢？哈、哦，我想说 ，good idea 哈、哦，你为什么不早讲呢？好、哦，开会的时候不讲哈、哦，那好，我就想说，好，那我们就延到9月，哈、哦。他说9月不行，又太靠近12月的冬令会了。好，那后来我忽然间灵机一动，我说，哎呀，我们干脆停一次好了。好，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另外两个牧师哈，两个同工，说，延到我们干脆就停一次，你觉得怎么样？他们说太好了，这太聪明了，谁想到的？我说我想的。然后呢？好，那一天晚上皆大欢喜，好，然后睡觉。隔天早上我起来亲近主的时候，里面就觉得不对劲，就觉得说：“哦，主啊，这个特会是你的，不是我的。我有什么权利说要停一次就停一次呢？”所以我就打电话，那天早上我就要去温哥华哈，去带一个聚会哈，那礼拜五才会回来。我说我这个我们在祷告哈，看问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礼拜五回来，我们再来 confirm， 我们再来彼此印证。然后我就去了温哥华，结果呢，我一去温哥华呢，那个接待我的夫妻都在家，我就问他先生说，哎，你怎么没有上班呢？哈，他说因为那个我太太刚从台湾回来，所以我被隔离在家。好，然后他就要带我出去吃饭，这样哈。哎呀，那我心里就想到说，他们为什么会找一位隔离的来接待我呢？因为我们现在才规定了，就是说你从那边回来要隔离，那我总不能，如果万一，就说我不能一回去了变成隔离不去教会讲道啊。那我心里就在想怎么办哈。后来我就觉得说，不会的，他们那么有爱心要接待我，神一定不会让他们是有事的，好像，所以我就很安心的就跟他们一起去吃饭啊。然后隔天早上起来亲近主的时候，我就问主说，主啊，我们夏令会我们要不要，我们夏令会到底要举行还是不举行哈。好，那我祷告以后，主就跟我讲说，没事，你们不会有事的。好，那 我就回去了。好，回去以后呢，那我也没有隔离，哈，也没有告诉他们我住在这样的家庭，我不要让他们害怕担心，因为我知道不会有事，神说没事。好，那然后我就神就感动我，就开始讲约拿书。那约拿书讲的呢，很奇妙，我那阵子在看约拿书，全部看到的就是恩典的道路。好，所以我就从约拿书，我约拿书里面全在讲 SARS， 全在讲 SARS， 讲到恩典的道路，信心的道路，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把弟兄姊妹的信心建造起来。好，然后我就跟他，那然后我们有一个弟兄呢，他才听了两三篇道，他就开始，他本来已经订了1500个那个什么什么99的那个口罩，哈，哈 N99 是吧，哈，啊 N95 哈 N95 的口罩，然后他就把1500个口罩都在这个那个网站就拍卖。那他人家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拍卖啊？我说教牧师说没事就没事了，哈，所以他就把它拍卖，哈，这样。那后来我就等他弟兄姊妹们信心建立起来到一个地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神告诉我们，我们的夏令会没事，所以呢，我们就不做任何的防范措施，好，不但不隔离，不量体温，不戴口罩，哈，任何地方来的都欢迎，都不需要隔离。神说没事就没事，啊，就这样。那然后呢？那一次玩特会哈，你知道我们特会平安无事到一个什么地步？哈，就是说真的是完全没事，而且总共哈只有一个小孩子，大概是一两岁的小孩子，跑得很快，去撞了跌了一跤，就是这样子。其他没有任何有任何什么事。好，那然后等到这件事过了以后，我就想到，哇，其实我是冬令会完了，2002年的冬令会完了，我就开始仰望2003年夏令会的题目，而那个题目神给我的题目是得胜者。好，那所以神借着这个夏令会真的是浇灌下得胜者的灵在整个的聚会的当中。那神借着这个SARS要先建造起我们弟兄姊妹那个得胜者的信心，好，那然后来祝福所有来参加的弟兄姊妹。如果我没有问神，我就这样来停一次掉，这一次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要建造这么重要要建造就没了，就没了。那一个聚会神真的是把许多的恩赐，像那个情侣炉的敬拜啊，就是在那一次好大的浇灌之下，各样的恩赐，那个先知性的歌唱，那个打鼓、灵琴、灵歌，就这样好大的各样的恩赐浇灌下来。那如果我没有来问神，只照着一个分别善恶树的道路在走，好，因为所有我们弟兄姊妹们所讲的都是对的，都很合理。好，那我们照着这个合理的结论下来的呢，就是把神要赐给教会的一个极重要的建造就隔离了。所以我就发现说，为什么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神说他们已经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好，他们不能再吃生命树。为什么？因为他们整个都是用善恶来分别，如果他们再吃了这个生命树，变成永远活着，永远活着，那永远活着都是用这样来分别善恶，所以那神要先把他们赶出去，然后神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从他的肋旁生出一个新的族类， 这个族类是不是亚当的后代，是神的儿子的后代，是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是神的儿子，是活在生命的道路上。这个生命的道路呢，在诗篇十六篇告诉我们说，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一条生命的道路是一直的活在他的面前，认识他对我的爱，认识他在我生命当中极美的计划，认识他对我的热情。我在他的这样子默然爱我的爱当中，我欢呼喜乐。这是一个生命树的道路，生命的道路。内在生命的建造，就是更多来认识这位王，在每一件事上认识王的美意，王的哦，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每一本是如此，而不再是用我们天然去分别这件事很合理，好，我们就去做吧。现在主告诉我们说，这次台湾的这个动荡只是动荡的开始，以后还会有更大的动荡。可是神盼望他的百姓知道，在这个动荡当中可以明白神的心，有分辨的灵。也就是说，神他是王，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每一件事是他在掌管的，是他允许的，是他允许的。那他在掌管，你还怕什么呢？好，那我并不是说我不怕，所以我都不去管这些。神要至高者的圣名在人的国中要掌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我们看第五章十一节。
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
好，再念十二节。
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治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林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
谢谢。好，那但以理呢，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好，然后里面光明，好，然后聪明智慧，他说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好，里面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但以理呢，他是过一个内在的生活，好，他在一个被掳的国家，在一个极邪恶的国家，好，极邪恶的国家呢，他在那里，他没有活在人家邪恶的掌权底下来适应那个生活，来害怕或者来反应，他一切就说但以理好像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他活在他里面的这位王的面前，他是活在王的面前。好，那他花他的时间一直极力的在注意里面的建造，里面生命的建造。好，那也就是说王的命令，好，那他就是王的命令，他可是他不想用王的这个王的善，好，所以呢他就去用很谦和的态度去跟这个讲哈，就是说跟太监讲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吃王的膳哈？可是你会看见我仍然会营养很够的，脸色很好的哈。好，就是说他里面一直在培育，他另有一位王，这位王，这位神 是他向着这位神而活，他向着这位神的命令而活，好，以至于呢，当别人要害他的时候，他也不是赶快想怎么保护自己啊，防范啊，哈，他还是照样的活在王的面前，照样的祷告，好，也就是说，他花了他的时间，他整个的心力、注意力都在这位神的身上，建造他的生命。所以他里面是有从神来的智慧、聪明，而且灵性美好、光明，里面充满了光明。好，那以至于呢，当神要在这个邪恶的国家开始要做事的时候，神可以找到这一位来执掌王权，在这个巴比伦这个邪恶的国家。那我就是想到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整个世界会越来越黑暗，各方面经济、政治、社会都会越来越动荡。那我们如果常常都向着外面的世界去反应，去反应，而忽略了你一直向外面的世界去反应，用人的力量、人的血气去反应，其实是徒然无效的。你看，神要掌管这么邪恶的王，神可以做工，神可以忽然一个手指头在墙上写字，然后神可以让他知道有但以理这个人。好，那神可以当但以理这样向着神，这个王至高者这一位王，向着他的绝对的而活的时候，神可以给但以理开出一条道路来，让他可以不被狮子咬，让他可以在国中执掌王权。所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可是他需要找到那个内在生命建造起来，是活在他的面前的，是跟他有一个很好的相通的管道，有一个邻里的联合的，神借着这样的人在国中掌权。那所以我们很需要有这个智慧，不要被外面的各样的好像很有道理的话语而惹动，而跟着外面去活动。希特勒在当时，他对于德国，好，那时候德国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然后签了凡尔赛合约，好，所以德国的整个的经济啊各方面是很这个低落的，好，那经济不景气啊各方面这样，好，然后希特勒起来，他就开始讲，他说你看我们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我们何必要被一个凡尔赛合约这样把我们压到这个地步，好，然后使我们好像这样子的受压制，好，我们会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我们的领袖无能，好，然后呢使我们国家变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有聪明智慧的领袖，好，懂得怎么样来治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国家应该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好，他讲的话是不是都很鼓舞民心，好，而且好像很对，是很对，但是谁知他里面的野心，他里面的私心，还有最重要，不是最重要，是一个这个撒旦的灵、恶者的灵进入他的里面。这个代祷这个渠劳的祭司那一位作者豪威尔，有一次神就告诉他说，希特勒，他说墨索里尼是个人，但希特勒是魔鬼。他说，而且神告诉他，那个魔鬼的灵是哪一天进到希特勒的里面，神都告诉豪威尔。好，所以这个当时德国人都那样子的好高兴，觉得总算有一个这样杰出的人要起来率领我们德国，我们德国有希望了。最后呢，最后是把德国带入毁灭。带入毁灭，带入更可怜的光景，最后 是不是？打仗打仗打仗，死的死，活着的呢又更可怜了。在末后的日子，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是更可怕的。他会讲的让你觉得他真是民族的救星，他真是国家的救星，他会让你讲的哇，然后会让全部的民心都归向他。当时德国的教会没有心理准备，没有被建造好，以至于很多牧师都服从希特勒，都欢迎希特勒来教会讲道。因为希特勒会讲道德，高举道德，所以教会觉得很好，然后又带给国家经济的复苏，各方面的是很好的。那所以我觉得想到就是说，神的百姓需要知道我们是神国的百姓，我们是神国的百姓，我们不是活在人的国中，我们是活在世界，但是不属这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位王，而这位王呢，我们每一件事该怎么样反应，他都已经在圣经里面写了，他都已经在圣经里面写，都不是用我们天然人的那个肉体的反应，血气的反应。所有人的血气，人的肉体是不能成就神的意，而我们只能照着神的方法。那我们看见但以理，他是这样一个邪恶的国家，他没有指出那个王你怎么做的这么邪恶啊，你怎么这么残忍啊，你这样子的拜偶像啊，他没有去指出这些，他只是一直在神面前祷告，一直寻求神，一直在神面前祷告，然后呢从神得着启示，从神得着话语，然后在他的祷告里面就有权能，然后神就在国中开始做事。神会管教这个王，神管教尼布甲尼撒王，神管教伯提沙撒王，神都会管教。然后神会把但以理高举起来，让他一个被掳的人可以在这个一个邪恶的国家在那掌权，在那掌权。所以弟兄姊妹，内在生命的建造多么重要，就是要让我们的眼睛，里面的眼睛明亮，里面的耳朵开通。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神他在人的国中掌权，他是在他的美善里面掌权。因为我们的神是那样子的一位充满了热情的爱火在爱我们的神，他爱每一位，他爱每一位，而他所做的是美善的，不是用那种抗争的来得胜。这位神是来替我们死然后来得胜的。而初代教会的那些使徒们，那些门徒们也是，他们也是把自己送上去死，连被逼迫被杀死还在祝福他们，还在祝福他们，就把整个罗马帝国改变过来，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所以神的百姓需要明白，在末后的日子会有很多的动荡，很多人的喊话，人的声音一直要挑动人的血气，人的魂，而不知道那个背后是仇敌。当仇敌他使人的心整个注意力不在神的身上，而在政治还有社会，然后这个要跟着这些去反应，用你的血气在你的魂里面去被挑动去反应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在掌权的里面，你已经听不见神的声音。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真的是需要明白神他做事的法则，他做事的法则。那我就想到我们一方面那一次 SARS 的经历如果我们在理性里面分别善恶术里面去反应，我们即使没有停掉聚会，那个整个聚会会变成什么样，你想想看。 整个所有的同工会忙成一团，累惨惨的，然后隔绝掉好多本来神要祝福他们的百姓，本来神要祝福这些百姓，你就把他隔离了。他没有那么多假，他被隔离十天，他已经没办法参加特会了，对不对？好，然后会搞得一团乱，一团乱。好，然后还不明白原来神这次特会本来要做什么。如果我们那时候没有这样来询问神，而且完全的顺服神，好，就那一次名字叫得胜者，但我真的不知道那一次聚会神要会变成什么样的聚会，那个聚会会变成什么样？得胜者的聚会是在极度的害怕、不安全感、防范里面举行的。而且后来神告诉我，神告诉我说，我那一次召开那个会议，就是在一个分别善恶树里面，是完全的错。我为着那一次深深的跟神认罪悔改。可是就我的理性，我是觉得说我很民主，好，而且呢，所有同工一起召开会议，集思广益。好，对不对？集思广益，这样各方面都可以设想到，有没有错？就人的理性是没有错，人的思想都没有错，逻辑推论都没有错。但是神告诉我说，我因为没有仰望神，我照着同工跟我建议，我就说好，我们就这样开一个会议。那个会议把一个害怕的灵带进教会，真的把一个惧怕的灵带进教会。从那次会议以后，我需要经过好多篇的道，然后先带着这个核心同工先认罪悔改，深深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我们只顾自己，好，只顾我们的安全，我们对弟兄姊妹没有爱，你要祝福他们，我们却要把他们隔离开来。好，我们只顾我自己的安全，好，只顾我的方便，好，我们为着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爱我的肢体，我们在主面前深深的认罪悔改，好，然后再求主这个把教会里面那个害怕的灵赶出去，好，赶出去，然后先是这个核心同工悔改，然后我在全教会的祷告会，再带领全教会认罪悔改，然后那个害怕的灵才从我们教会赶出去。然后才有办法迎接得胜者的聚会的特会。这样子没？我们如果没有内在生命的建造，我们不明白神在这一次允许这些事件发生，其实神正是有一个美善的旨意要成就。这位美善的神，他一直渴要来建造我们，一直要来建造我们。所以为什么这个神说这个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国的王，他是充满着激进的热情，向着他所爱的、他所造的人，接着他那样非常激进的热情。如果不是一个激进的热情，没有一位王会这样甘心的道成肉身，然后死在最残酷的十字架上，你就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是强烈到一个什么地步。因为他要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抢夺回来，不让我们再活在仇敌的辖制底下，不让我们再活在仇敌的迷惑底下，他要我们进入他的爱，不再活在分别善恶树的底下，我们开始要进入那个生命的道路。所以他忍受了最残酷的这个刑罚，他释放我们脱离那个亚当后代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残累、那个捆绑，进入一个生命树、一个爱的眼光、一个生命的道路。所以呢，因为天国王是那样的激进，而且带着极丰盛的产业要 注入到我们的里面，不只是让我们罪得赦免，他要把他的生命建造在我们身上。这个生命是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生命，是一个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荣耀、丰富热情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他要这样来倾倒在我们身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努力，不要觉得说，哎呀神啊，我已经很好了，我是很好的基督徒，我已经一个礼拜五次去教堂了。内在生命的建造不是只靠着来教堂，你要带回家去，你要开始来，王啊带我进入内室，王啊吸引我，王啊让我认识你的爱情，要一个那样子的努力。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也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里面，我们的思想没有被更新里面，我们看圣经其实常常是在错误的里面看看。我们哦，天国是窄门，是要努力的人才进入的，就觉得哎算了，那么难干什么，我不要进入了，好好累哦，我喜欢轻松，我喜欢舒服。却不知道他为什么告诉你要努力进入，就说我有很多要给你，很多要给你，你不要只给我那么一点点时间，多点时间来到我的面前，好让我可以给你，好让我可以给你，好让你可以得到你在地上活的年日不知道有多少时间，你要快点来得到我要给你的产业。好，那所以这个要努力，神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就把很多神对我们的美善的意念都觉得好像是一个瑕疵、一个要求、一个限制，却不知道神是一个急着要给我们。而当我们越多的得着、越多的明白、越多的被开启以后，哇，我们就可以像雅各的这个女子，仇敌你还想用什么来迷惑我，你还想用什么来鼓动我，门都没有，我在主的爱情里已经完全满足了，他的爱情比酒更美，我知道我的身份跟地位，我是他所恋慕的，我是属于他的，我不是跟着人家乱跑的，我是羔羊往哪里去我都跟随他的，是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那这样的人里面会一直的明亮起来。我感谢主，在这个二十几年前二三十年前，我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好，那就是因着王的爱情吸引我，神的爱情这样吸引我，好，所以呢在他的爱情里面，家人的逼迫就算不得什么，好，我变成就是说，以前被逼迫会觉得很自怜，会流泪，好，可在神的爱情里面，王的爱情里面，好，我那时候我爸爸在骂我的时候说，你不要这么迷啊，没有人信耶稣信的这么迷啊，我就从肚子里面就在一直要笑出来啊，为什么？因为那个里面的爱情实在是太美了，知道吗？就不再是一个自怜，而是真的是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神的爱情使我们可以得胜这一切。那因着神的爱情，王的爱情，使我喜欢顺服他，主我愿意凡事顺服你。那我感谢主，因着借着这样子的凡事顺服他，主保守我在这个26年半的服事的道路上，好，这个可以一直的越走越光明，不会说哦，因为做了什么事，结果后来教会又分裂了，好，因为说是神的旨意，到后来又不是了，好，然后就说做了一些事，然后后来又整个闹成教会的什么事？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照着神的话而行。就是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 很多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哈，来我们教会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发现说，哇，这个教会都是来真的。想说，当然是来真的啊，难道跟神来假的吗？哦，原来很多基督徒都跟神来假的吗？好，只有这一位是真实的，我们也在这一位真实的里面。那内在生命的建造是从对王对我的爱情开始，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好，那我们一切呢是向着神的爱来反应，因为他在美善中掌权。好，所以呢，所以我神要我们的反应都是在他的爱里面，在他的旨意里面反应。我记得我们在建堂的时候那时候就说那个政府哈，非常的就说这件事就是一直不给我们那个合格证书哈，而且他的要求实在就我们头脑真的是很不合理哈。那时候电路的问题，有旧的建筑物跟新的建筑物，然后电怎么样怎么样，反正他的那个要求是不合理的哈。那他就一定要这样，否则就不给我们合格证书、使用证书这样哈。那时候我带着核心带着代祷同工哈，我们每个礼拜一都一起祷告哈。那时候我们在祷告，我们在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哦，忽然间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带着我们的同工们说向神认罪悔改。好，也就是说，主啊，赦免我们，我们总是觉得政府好像对我们都是诸般的挑剔要求哈啊，其实就说我们都只想到我要快点拿到证书，好，我从来没有一个去敬畏你所设立的在上执政掌权者。好，那这些政府主，你说没有权柄不是你所设立的，好，所以这个在罗马书十三章讲的，好，所以呢，这些掌权的都是神所设立的，可是呢，我却对他诸多的不满，然后我们就只是觉得他就对我们要求这样子，然后只是希望快点神啊，感动他，快点给我们证书，我们没有一个对政府的一个爱的信任，好，也没有对他们的一个尊敬、一个敬畏，知道他对我们严格的要求也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好，这样，那我们就跟神认罪悔改，好，然后我们就说求主祝福我们的政府，好，知道这个弗里蒙政府他对我们的这些要求都是爱我们的，好，谢谢他对我们的这些这些保护，好，这样子，好，那我们这样跟神认罪悔改，然后为他为政府祝福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完，才隔几天，证书合格证书就下来。就莫名其妙的就下来就通过了。那其实不是莫名其妙，而是我们所有的做事你一定要在神的做事的法则里来做，你才会有通达的道路。因为圣经上讲，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必须是活在他面前的形式，那我们就有永远的福乐，就有这些祝福。好，所以我就是想到现在我觉得在台湾哈，这些年来整个电视机一打开哈，媒体大多数的媒体都在教育着百姓怎么样批评论断哈，这个所有的在上执政掌权的，所有的明星啊，反正所有出名的哈，都是怎么样的这个，他是就是在这个批评论断，所以你会发现，把台湾的百姓教育出好会批评论断，好会谩骂，真的，你孩子从小就一直坐在电视机前看，所以呢，就开始会骂。我的姐夫哈，他这个七月去到我们那个美国哈，到我们教会一个月哈，那我的姐姐就告诉我说哈，哇，我姐夫来这一个月改变好大 虽然他还没有觉知，可是我知道他有遇见神的爱，神的灵有碰触到他。好，所以呢，我姐姐说，他以前在台湾哦，每次看着电视机就这样一直骂一直骂哦，这样，结果去到美国那边哈，就是常常在聚会中流泪，常常在聚会中流泪。好，然后呢，然后就是没有骂一句。而且跟我姐结婚40年，我姐说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声谢谢，去到美国一直跟我姐讲谢谢，一直跟我姐讲谢谢。好，这样，然后她这个，她本来以为去美国一年哈，一个月哈，一定会很无聊啊哈，一定会觉得日子好难过哈，这样，结果她没想到她去美国一个月哈，她说。我觉得日子过得好快哦，一点都不会觉得无聊。我说姐夫，你有没有觉得你里面很平安？他说有。我说其实神已经进到你里面了，好，进到你里面。那结果呢？他回来哦，回来，那个朋友们请客哦，他又一要喝酒，他就觉得那个酒很难喝，就不喝了。几十年的酒就这样戒掉了，就戒掉了。你看，人，好，我没有特别跟他传什么福音哦，因为他说，我姐说不要太勉强他哈，这样。那他就是来聚会而已，就是来聚会。他碰到神的灵，人就柔软。戒酒几十年，喝很多的酒，就这么自然就戒掉。那内在生命的建造是从这位王带我们进入内室，在里面遇见他，越来越认识他的爱，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柔软，而且我们一直跟着他而去反应，让他来掌权做王，我们顺服他在圣经里面所写的律例法则，他的命令，照着这些来回应。你会发现那个生命就有根有基，一点一滴在我们里面掌权。而最重要是这位王，他渴望我们来进入他的爱。耶稣在地上一直传这个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好，而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呢？天国的福音就是这位天国的王要来拥抱我们，他要来拥抱我们。所以你会发现他讲天国的福音讲什么，他说我天国的福音就是好像他发现了一个极宝贵的珍珠，他就变卖了一切要来买我们这颗珍珠。天国的福音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位王邀请我们白白来赴他的宴席来吃喝。天国的福音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来要我们来赴他娶亲的宴席。好，天国的王的儿子要来娶亲。所以天国的福音就是什么？他主动的把他的生命的种子一直撒在我们的里面，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要点燃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光明起来，让我们里面开始有爱的能力，开始有对的反应。所以天国的福音就是这样，充满了美善，重点就是我们怎么对他来回应。那我相信这几堂的内在生命的建造，我们接着会一堂一堂的去往上去建造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也会实际带着大家操练。好，那就是这个内在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最重要的是认识他对我的爱，以至于我找到了我的身份，我的尊贵，我的地位。深深爱你。